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人数少，好像少了一些，我不晓得是因为感恩节的假期出门了，还是说那地上白色的东西有一些影响。不过 anyway， 凡是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啊。原来今天的这个题目当然是很明显是为了感恩节的所预备的。那原来我声音好像是不是比较特别大 ？OK， 因为我新加了一个助听器。原来的题目我是叫做感恩的赞美。后来仔细想了之后再看看经文的话，我就发现从感恩到赞美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一个题目哈。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啊，感恩节快乐，这是我们大家有特殊节日的特殊节日的话特别的这 occasion 都是快乐。 OK， 最普遍的是什么？生日快乐啊，什么都见了都是快乐。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节气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不太我不能肯定是很适合的，就是叫做什么美国有一个叫做国殇日，叫做什么 Memorial Day。OK， Happy Memorial Day， 这很适合吗？ But we just do it， 快乐。 OK， 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不快乐？高兴或者不高兴？我没有得到我认为我应得的或者我想要的，我就不快乐不高兴，这个可以了解的。 OK， 那么高兴呢？快乐呢？我得到了我所期望的，我所应该得的。 OK， 那还有一种呢，叫做 overjoyed， 喜出望外，我得到了超过我所盼望的，我所想所求的，或者是我认为我不配得的，但是我得到了，那个真是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喜出望外啊，这个程度上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哈。不过我们见了面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这一句就是说你好吗？对不对？你好吗？那标准答案是什么？很好，谢谢，你呢？ Fine， Thank you， And you？ Alright， 那我在这几年我的答案是 fantastic， 常常就把问的人吓一跳，哇怎么回事，你中奖了过去的话也就是说 OK I'm fine， 但是我现在都是 fantastic，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个有感情的，所以令别人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吓一跳。那我的答案是什么？因为这是给我一个机会，我的答案就是说神不欠我什么，他却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甚至于超过我所想所求，这不就是 fantastic 吗？ fine 没有办法描写。所以我们的心情啊跟我们的这个期望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是不是？所以快乐的关键是什么？怎么样快乐？第一个，降低期望，但是呢经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最不快乐的人呢，他常常是认为很多东西都是他当得的， I deserve this， 我应该这样， 你对我不好， I don't deserve this。 我们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你假如降低了你的期望的话呢，没有得到，你本来就没有想要会得到，所以不会影响你。可是你没有期望得到，结果得到了啊，你会叫做意外的惊喜。我记得有一天看到，我不知道哪里看到，我忘掉了哈，看到有一个waitress， 她穿了一个 T 恤，你知道现在这个 T 恤变成一个布告栏一样，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message 啊，很多的这个写的东西哈。有一天我看到他那个后面呢，后面这么写的If you are not happy with our service， OK， 下面一句什么？ Please lower your expectation。 假如你不满意我们的服务的话呢，请你降低你的期望。很好笑，但是你没有发现很有哲理啊。所以那天我看到那个时候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是啊，我们对于太多东西有太高的这个期望。 OK，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哈，我也是第一次仔细的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感恩和赞美是绝对脱不开的，都是一起的。但是我就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感恩什么意思？感恩是对别人表示他对我所做的一些啊，对我或者是我所关心的人的一些帮助所给的一些好处，对不对？你对我很好，给了我一些 favor， 给我一些帮助，我当然很高兴，谢谢你，这很自然的。那你对我自己的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亲人，你对他们好的话呢，我也为他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没有责任要对他们好，所以我们所并没有期望的，我们觉得，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而且是很个人化的，你想是不是 ？Very very personal。懂得感恩的人都是好人，是不是 ？Not necessarily。你说坏人不懂得感恩吗？他照样，他也懂得感恩。OK， 那么赞美呢？赞美是称赞某人的优点，而且是说明某人他的一种属性 attribute， 他的品格，他的品质。你对他不见得有深刻的认识，但是起码呢，就是起码你对他不见得有这个个人的认识。英文有一句有一个说法哈，就是 I know him。Or I know of him， 什么意思 ？I know of him， 我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名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并不认识这个人。I know him 就是我认识这个人。I know of him 是我知道有关这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关的这一个人，我们对这个人就觉得说啊，这个人很棒，这个人很好。很仁慈或怎么样，我们会称赞他，但是我们并不见得真正的 personally 啊认识他。所以这个是相当客观的，而且是不是个人化的。 OK， 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呢？比如说你受到从父母、朋友、陌生人，甚至于从敌人来给你的赞美，你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因为你的父母亲给你的赞美是客观的吗？非常不客观，它是非常的 biased。 你的朋友的话呢，多半也是 啊，朋友一定是跟你讲好话嘛。陌生人的话呢，哎，就不一样了啊，最好的是从你敌人来的，连你的敌人不喜欢你的人他还称赞你的话呢，啊，这个价值就很高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餐厅里面刚刚啊，刚刚开了一个餐厅啊，这一个礼拜当中啊，受到了这个二三十个赞， OK， 你仔细一看的话呢，全是亲朋好友。那再过一段时间的话，你有数百个这些人你都不认识，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他们是比较客观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啊，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刚刚读了，是讲到哈拿还愿；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哈拿他感谢神；第三部分呢，是哈拿赞美神；啊，第四部分呢，是他宣告神的大能以及成就。那么这个我要先因为我们只是读了一小段，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哈。哈拿的这一段呢，他的一个背景是这样子啊，这个以利加拿他是一个祭司，他呢，这是我的猜想，圣经没有讲哈。我的猜想是呢，他娶了哈拿啊，不是对，他娶了哈拿，但是不幸的是，哈拿一直不生育。那么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其实在华人的这个当中也是这样子啊，早期的时候，这个娶了妻子好多年不生育， what's next， 再娶一个，而且是合法的，那个目的很明显。这个被娶的第二个太太的话呢，她也知道她被娶是为什么原因，就是为了生孩子，她的心中就已经不平衡了。所以呢，哎，她很努力，结果娶了这一个叫做比尼拿，哎，她也不负所望，她就开始生孩子，生了好多孩子。她这一生孩子的话呢，心中就扬眉吐气了，所以常常呢，就给哈拿一些眼色看，哈拿心中已经很难过了，然后又被这个比尼拿这样子冷嘲热讽，那更是难过的要死啊！所以呢，经常这个以泪洗面。有一天他们每年都要到这个示罗 Shiloh 那个时候主的约柜还有帐幕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去敬拜在那边他就有一天就在那边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他许了一个愿，他说，你若是赐给我这个儿子的话呢，我就将他奉献给你，叫他终身在你的面前来服侍。那哈拿所许的这个愿呢，其实就是被称为拿细尔人的一个愿。拿细尔人的这个愿呢，通常在这个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哈，拿细尔人是说某某人他因为某种原因，他要将自己完完全全献给神，但是是一个短期的，通常是一个月三个月，不会超过半年在这一段时间呢他就是非常非常小心，不能够喝酒，也连酒的这个的来源就是葡萄不能吃，也不能够吃葡萄干那这个凡是不洁净的东西都不能够碰甚至于若是这段时间你的亲人甚至于父母过去了，你也不能够去碰他们这个是很普遍的。但是哈拿竟然做了这样一个许愿，就是说让他一生都做拿细尔人。所以今天我们所 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哈拿得到了这个儿子之后啊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啊留下来给我们啊这一些后世的人，叫我们可以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可以揣摩主你自己的心意啊。因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常常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的思想常常都是被我们的这种自我中心的思想所偏差。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留下来，使得我们可以有根有据的去研读啊，可以揣摩到主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跟随你，我们服侍你，我们赞美你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有任何的偏差。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求你恩待，求你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在第二十二节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这边呢，他这么说，哈拿对丈夫说啊，等看不太清楚哈 等孩子断了奶之后，我就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在那里。什么意思？他那个时候就说，你给我孩子，我就要去把他还给你。 OK， 那以利沙拿就说 OK， 好了，有了孩子了，现在我们还愿去吧。但是哈拿说啊，孩子还小，等他断奶了之后，我再把他还给耶和华，而且让他永远在那里。不，我就想到说，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吧？假如是孩子断奶的，你们这边有很多妈妈啊，都是用自己哺乳哈，断奶的，他多大？通常现在哈，他不会超过一年吧，六个月就已经不错了。在那个时候呢，我听说可以到两岁甚至于三岁。 OK， 断奶的时候三岁，然后把它拿给以利，那以利那这个该怎么办啊？这个是一个怎么有争议性的问题哈。不，这不是很重要。有的人是说，断奶的意思呢，就是说小孩子他能够比较独立一点了。那么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哈，有的时候我们还骂这些年轻人，十七八岁甚至于二三十岁的人，说你还没有断奶，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独立啊。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但是呢他把他 delay 了，他把他延迟了，但是呢他仍然还是坚持说他一定会还愿。他并没有说哎呀有了孩子之后那就不管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是这样子啊。有我还听过一个小小的这个笑话。就一个人他开车要赴一个 appointment，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厅，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车子在那边。哎呀，找啊找啊找，找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停车位，他就抓抓，求你赶快，请你帮我找一个停车位，让我不要迟到。他就找，正在他在找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停车位了。那第一个反应应该说，感谢主你给我一个停车位。他说 Never mind I found it myself。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吗？就是神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个。那么第二部分，第二十三节，以利加拿的回答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以利加拿可以说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老公。过去啊，他曾经怎么说，哈拿在那边以泪洗面的时候，以利加拿就安慰他，而且在分食物的时候呢，就给他加倍的，对不对？那个实在是对于哈拿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是很聪明的一个表现。你再这样子一搞的话呢，那个比尼拿呢更不高兴了，他一定就会对哈拿有更多的这些跟他找麻烦。而且他还说一句话，你们应该都记得，假如读过这个故事的话，说一句很有名的话。什么很有名的话？哎呀，没有孩子没有关系啦，你有我嘛，我不是比十个孩子更好吗？那太太们你会怎么说？我假如太太的话，我可能说你臭美。但是他的心真的是很像的哈拿，很爱哈拿，所以呢他在这边很清楚，就是说 OK， 照着你的意思，他很爱这个太太，而且呢很顺着他。但是呢，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在这个地方中文有点奇怪，我们常常用但愿这两个字一起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但愿，而是但是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而这句话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我的解释是说，照你的意思，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不要超越耶和华的话语，不要超过神的意思。他是一个祭司，他知道神给我们有足够的这个 freedom，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 abuse， 不能够乱用我们的自由，一切都是还是要按照神的意思。所以他虽然以利加拿对于哈拿非常爱，非常让他，但是他却不是纵容他， okay， 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在第24-28节这边讲到呢，我称他为是心碎，但是仍然守诺。夫人说，主啊，从前你在这里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他现在是跟以利讲，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在这边完全没有讲到他的心碎，有没有？没有。但是你能想象得到吗？要把这个好不容易求来这个孩子，要把他送到圣殿，然后就留在那里，他才刚刚断奶。你想，男怎么可能不心碎？我想是一定的，尤其做妈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种temptation 哈是很大的，就说哎呀，算了吧。我想神是一个非常大有怜悯恩慈的神，他一定会赦免我这个罪，我就算了算了。但是他没有，他坚守他在神面前所许的愿，神并没有亏待他啊，神并没有亏待他。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哈拿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属灵的人。然后呢他就开始他的敬拜赞美，我们就来看看他敬拜赞美的这个这一部分。在第2章第1节开始，他就是赞美神，就是感谢神为哈拿 啊，为哈拿的作为，因为感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是别人或者神为我所做的。第一个他说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也就是说神是我喜乐的一个源头。第二，然后呢，第二部分，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尤其若是你对圣经或者是对我们的信仰不熟悉的话，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了。人有脚吗？当然我们有两个脚的，不是那个两个脚，是这个脚。 OK，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你看画画上面，假如说把一个人加上两个脚的话，都是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所以这个没办法解得通，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呢，就是看一看这个整个圣经里面的是表示呢，每次讲到脚的时候呢，是代表 strength 力量，因为动物的脚是非常非常非常坚固的，是它身体上中最坚固的，用它来做攻击或者是防守啊，自卫的。我的脚，我的力量，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神是我力量的源头，他现在感觉很大有力量了，因为有神。我的口向仇敌张开，甚至于你可以这么说，现在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以前不敢张开，因为以前呢，他的仇敌是谁？基本上就是比尼拿。比尼拿一天到晚跟他找麻烦，他能够怎么反驳呢？很难，他基本上只能够不开口，在那边生闷气流泪。现在呢，他可以向仇敌开口，因为他有依靠了。神是我勇气的源头，是我的依靠，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个很清楚，我就不必就多讲了，神是我们救恩的源头。 OK， 在这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哪一个字？我。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哈，大概提了一下，感恩的焦点在哪里？感恩的焦点在我，感恩的焦点在我，神为我所做的事情，我感恩。有什么不好？完全没有不好，是非常的好。你假如说不感恩，神为你行了这样的大事而不感恩的话呢，那就糟糕了。感恩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你说我最近都没有感恩，为什么？最近好像神没有为我做什么，所以没有感恩。其实这种情况呢，是几乎不可能的。神一直不断的为你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即使你知道了，经常感恩啊，他为我做了什么？他为我做，神为我做什么？那个焦点就是在我。哈拿他整个的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赞美的诗歌里面，就这第一节是讲到感恩，之后呢都是赞美，从感恩他进入赞美，感恩他一定要进入赞美，要不然的话呢，就停留在自我中心的这个地步，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你看他第二节，他就说，神是圣洁，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已经离开了我，他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他的圣洁是唯一的，而且是无可比拟的。无可比拟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比较来描述。很多东西啊，我们很容易描述啊，哎呀它就好像什么，好像好，好像什么，但有的时候呢难以比拟，难以描述的，而且它是永不改变的。那回头我们看看啊，它是唯一的，而且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用这一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我到非洲去宣教，然后看到他们在那边煮东西的时候啊，用那些火啊柴啊然后烧啊，然后就吊一个大锅子在那边，很麻烦的，而且那个烟熏的不得了。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们在家里啊，我们是用电锅，很方便。他说电锅是什么？那你想我要怎么样去跟他解释锅啊？他们也有锅，但是我们的锅是不一样的。我可以跟他描述啊，这个锅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里面有这个有电炉丝，然后跟他插到电里面去就会怎么样。他可能会问我说，电是什么？你用他这个文化当中的东西，你要描述这个电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无可比拟的。神很多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的话，你没有办法描述的。什么叫做圣洁？我起初看到圣洁这两个字的话呢，我的重点放在洁，圣洁 Holy Purity、okay、后来才发现它的重点是在圣，而且圣的意思呢有 separate， 有分别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术语别人听不懂的，叫做分别为圣。这个解释呢其实是蛮不错的，它的重点是在于分别。你不可能拿任何的东西来跟它比，你没办法解释的。不过呢我们还是尝试了，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或者是旧约里面经常会读到什么神好像什么，其中一个像什么磐石。为什么用磐石来比喻呢？因为磐石是第一个不会改变，第二个呢它永不动摇啊。但是哈拿在这边很有意思，他是说连这个磐石啊，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连磐石，哎呀 ，close， not really that close。为什么？我们认为磐石永不改变，永不动摇。其实呢，经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或是经过很大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呢，磐石也会改变。所以哈拿这个表示非常精确的啊，连这些磐石都不能够描述我们的神，他是意识可能到了，他是圣洁的，然后呢他是无所不知的 omniscient 啊，这个神学上是用这个字 omniscient。人不要夸口说耶和华啊，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啊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我们人也我们的行为也被他衡量，因为知神知道万事，这个我们知道啊，神知道万事。你是不是希望也能够知道万事？有没有人希望能够知道万事？我以前我觉得能够知道万事很好啊，啊，别的不要说，光是一件事情，主啊，你告诉我明天的这个股票这个方向，我就能够 OK， 或者是你把这个这个礼拜的这个 Powerball 那个 number 给我，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哈？ 经过跟朋友谈过，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之后，你说啊，我真盼望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因为很多的知识呢，是你不想要知道的，知道你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只是让你的心中脑子起了极大的个波澜，你没有办法平复。有些东西还是不知道更好，甚至于知道了之后呢，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权有势啊，怎么样哈？啊，甚至于还憧憬，起码是幻想啊，做美国总统多好。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因为美国总统，你做了美国总统之后的话，你就会知道很多很多很多你不想知道的事情，但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而且你必须要有一个回应，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应该怎么办？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们的神他是唯一一个全知的，而且他是唯一的一位他知道如何的去面对这些事情，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哇很厉害啊，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夸耀。你看有多少的人是这样子啊，用自己以为了不起的科学的发现来评判神。你有没有这样做过？我有。我从10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这个信仰，美南浸信会的这个宣教士在台湾，就在那边我那个时候去的教会被同班的同学邀请我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杭牧师的教会，所以跟杭牧师我认识他哇六七十年很不幸的，李政道、杨振宁就在那一年呢得了诺贝尔奖，物理奖，哇，全国沸腾啊！然后我跟我爸说，我长大了，我要学物理，跟他们一样。I kept my promise， 所以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对于物理啊这些都很有兴趣。然后到大学要填志愿的时候呢，台大物理系、成大物理系、师大物理系，一路就是物理系填下，别的都不填的。就到后来呢，进入师大物理系，感谢主，因为师大。不要学费，还给你生活费。如果不是进了师大的话，我根本大学都上不了。结果在这个学这个科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起了挣扎。我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哎呀，学了物理的人怎么能够信神呢？这个中间有冲突啊。现在的人还是很多很多人认为这是有冲突的，但实际上呢是没有冲突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合科学啊，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这样说，神不会违反科学，因为科学是他造的，但是神是超越科学。我们用科学来决定有神还是没有神的话呢，科学在上面，神在科学以下。但实际上呢，神在上面，科学在下面，神要把这个科学的一些这个规则做一些改变的话呢，他有这个能力，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但是他也不会随便改变。所以他是不是违反科学，而是他是超越科学啊？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哈。我们常常就用科学来批判神，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由他来审判和衡量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动机和意图都是很纯正的吗？常常不是。OK， 他有绝对的主权 sovereign， 他有绝对的主权，他随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我们常常会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神的回答，你想回答神怎么回答？我们大部分听到的是神不回答。但是假如啊，我现在假如哈，神你必须要给我一个回答，你猜我认为神会给我们什么样一个回答？我认为神会这么回答，就说因为我高兴。你有没有碰到有些很就是说很跋扈的人哈？你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啊？他回答我高兴。我们人没有权利说这句话，只有神有这个权利说我高兴。 Just because I want I will and because I can also。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说我想我要，但是我没办法。但是呢，神他就能够 He can He will， 但是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一定要把神的主权归还给他。你看他加添或减少啊人的能力，勇士的剑代表他的那个能力，他加添或减少人的财富啊，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来求食，而这些饥饿的呢啊不再饥饿。他可以随时随地把这些情况呢把它反过来，他加添或减少人的后代，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见，他这一句话呢，他是暗指他跟比尼拿的这种关系。他加添或减少人的寿命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这边就开始暗指着啊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他加添或减少人的地位，那更是很清楚的。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升啊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你们注意到他这边从粪堆中提拔穷人，穷人是住在粪堆当中吗？我恐怕你们没有办法了解。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那个学校是一个很新的很新的学校，所以我们那个学校我们搬进去了，我是四年级，是那个学校的最高年级，小学的最高年级，那个时候是四年级 OK。 然后呢我们升到五年级到第六年级然后就毕业，所以那个学校很新，四周都是田。那学校也教导我们做一些事情哈，就教导我们种菜，我们就去种菜。种菜之后要施肥啊，你想想看我们施什么肥啊？就是人粪，我们自己去挑粪，加了水去施肥。 In fact 我自己家里面呢，家里面没有厕所，我们的厕所在外面。这早期美国也是一样，而且那个你知道那个外面的厕所叫什么吗？就外面的房子 outhouse OK。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呢有挑粪的人来到我们那边去把那个粪呢挑走，他们拿去施肥。 这是穷人做的事情。我妈妈常常警告我，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挑粪。所以神他要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就是在什么地方。而且并不见得说我们人看得高或者低，神把你放在高位的时候呢，你有在高位的责任。神把你放在这种粪堆当中的话呢，你在粪堆当中可以荣耀神，因为你的那个态度就可以荣耀神，这是他的一个安排。所以他在这边赞美神他的主权，他设立大地的根基。他这边显然是讲到创世，神如何的创世。他保护属神的人，保护圣民的脚步。若是神不保护他自己的圣民，他所拣选的人，那他保护谁呢？这一点我亲身感觉到。我从小到大从来不是一个很macho 的一个人哈，不是很健壮的人，但是一直都很健康，甚至于今天我还是非常健康，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我相信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若是要继续用我的话虽然现在年纪已经慢慢越来越大了不像从前那样子能够很有力量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健康。我神要继续的使用我的话呢，他要负责我的健康，我不必去担心。我顺便给你们提一下哈，我的心脏呢是非常非常的慢，医生是叫做bradycardia， 那我想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姓徐有关系，很慢。我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我的心跳是差不多是35到40，然后假如是说躺在那边很休息的话呢，是差不多30到35。有一天我睡觉突然醒来我的耳朵这边可以这个感觉到我的这个心跳的速度我就说那我来量一量，也把我也吓一跳，25。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要装起搏器 pacemaker， 那是4-5年前的。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你需要，我说我没有需要。 OK， 他把我放在 stress test， 叫给我一个 stress test， 就是在这个叫什么跑步机上面慢慢的加速，然后把这个 grade 也加起来到后来就说真是气喘如牛这是 stress， 心脏也马上就到了149，没问题。那医生也觉得说 OK， 他没有理由说强迫我去装。不过最近去台湾的时候，他跟我量了一次，结果发现他认为说我应该要装不，长话短说，我决定了12月7号去装这个 pacemaker。 我仍然认为我不需要，但是呢我觉得还是 trust 这个医生比较好。 OK， 因为神他会保护属他的人，我既然将我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我的服侍也在他的手当中，就由他保护，但是我也要听这些医生的话，因为医生也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 OK， 他以审判维护他的公义，与耶和华竞争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击击他，并必审判地极的人。他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个地方是第一次用到这个词受高者， 啊，你们知道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吗？受膏者他原来的意思啊，就是弥赛亚。好，我们结束。第一个我们要记得，你许了愿就必须要还愿，一定要还愿。哈拿他很困难的，但是他仍然还愿，真的是就是把这个孩子交托给神。孩子在祭司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在传道书里面讲到，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说不要随便乱许愿，而且许愿的这个焦点不要在你自己，是要在神，要不然呢自找麻烦。你们若是记得的话，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他许愿了，他许愿什么呢？许了愿之后，他后来发现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上去，不要随随便便。关注神是谁，关注他的属性啊。英文是说 We need to know what God has done for you, but pay more attention about who God is rather than what God has done. 都重要，神为我们做的当然是重要，我们一定要感恩，但是呢你不能够停留在那边。神喜悦我们的感恩，他更喜悦我们的赞美。感恩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赞美呢是宣告他的属性以及他一切的作为，不光是为我而做，而是为整个的世界做了。我们只有依靠圣灵，我们才能够进入从感恩完全进入赞美，要不然的话呢，我们一直被卡在一个 self 一个自我的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框啊，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为了我，神为我做这个事情，哎呀，神真好。其实不信神的人他们会感恩吗？当然会啊，他们会感恩的。他不信神他怎么感恩呢？他们有一个麻烦，他会感恩，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感恩的对象是谁，他只能够对人感恩。你给我好处我就感恩，我就谢谢你，你给我好处我谢谢你，那非常非常的肤浅。但是赞美呢是一个特权，我们向世界向世人宣告他的属性以及他一切的作为，他喜悦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这是诗篇第22篇第三节。所以我在那边啊，就问你一下，你有没有看过什么视频或者是画啊图片，上面是有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 ，OK？ 那耶和华什么样子呢？不知道，因为他们画耶和华呢，常常都不是画一个人像或者什么，常常都是光，但是那个有那个宝座坐在那边，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那我想问你一下，耶和华的宝座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那当然是大理石啊，大理石是最好的这个。No， 大理石也不够好，不过石头而已啊，应该是金子做的，对不对？金子的宝座，那金子也不够好，是用钻石做的，对不对？ How do you know？ 我不知道。好，这个地方有答案了。他说什么？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我们的赞美成为神的宝座，他欢欢喜喜的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因为我们的赞美 可以达到他的心，可以触摸到他的心。 OK， 我们必须与他有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你才能够正确的赞美他。你假如是对他没有足够的认识，你就不知道怎么样赞美他。你祷告起来的话也会觉得很怎么说呢，很这个无聊，很 boring， 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话。因要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你若对他有愈多了解，你赞美起来就越起劲。诗篇103篇啊，我没有把它全部都打出来啊，你回去看一看。你用诗篇103篇对你是一个很好一个赞美敬拜的啊一篇诗篇。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也要啊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后面还整篇都是赞美的话，这会对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真心的感恩必定要啊，必定要升华成为赞美，才能够触摸到神的心。啊，怎么说呢？因为神的心，我们怎么会知道神的心啊？你不要说神的心了、啊、连老公的心，你的老婆的心你都不太清楚，除非他跟你讲。这是男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常常啊，老婆生气了就问你，老婆你为什么生气啊？你这一问他更生气，连我为什么生气你都不知道，他更生气。所以很多人在婚姻上面，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姐妹们呢、啊，你怜悯你的老公，因为他不是神，他不知道你的心，他可能是比较啊大笨牛啊，没有注意到，你就怜悯他，你就告诉他，那告诉他就没有意思了。要了解，要触摸到一个神的，触摸到人的心，你就 have to pay attention， 你一定要全神贯注。你对于神的话也更是这样子，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神他怎么样表示他自己的意思呢？两个方法。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语，对不对？人与人之间沟通用他自己的话语。但神还有一个方法，你们猜猜看用什么方法？圣灵，他就是用圣灵，他的圣灵可以直接的感动你。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个信息，但是每一个人听见了之后他的感动可能不一样，神可能用同样一个信息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动，因为他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对于圣灵要有足够的敏感敏锐度，然后对神的话语呢也要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揣摩，去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感恩的时候，然后再进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进入情况啊，那种享受是难以描述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啊，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甚至于催逼我们啊，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行，我们应当如何的
活在这世上，成为你自己的光与盐，成为见证，荣耀主你自己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